生前一句先生不传，就是先生不传，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必须得自己亲政，就是这个。这个到了这儿，没人能帮得了你，任何的语言啊，什么都是无力的，任何的关怀更是门都摸不着。
对，就在这里。
要是说啊，对对对，要是说个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啥都给你描述了，没事儿。要是说个简单的话，就是啥都给你描述了，就差你自己吃一口了。自己吃一口，谁能代替得了啊？你那个生前一句先生不传，后面是哪个话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需要你亲政，但是你需要亲政的这个东西从来都没离开过。后面那一句也挺有意思的，他一直在啊。你现在正在要个亲政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性啊。你现在正在皱着眉头琢磨的这个东西，没有性你怎么来琢磨？小狗在琢磨吗？从古到现在全都是这个。你看你这是笑，这个时候它就体现在笑啊，你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证啊。
但是为什么要绕一圈圈了以后才发现呢？怎么
发现了什么？你这个发现多少是误会，这种方便说。
老人这段话里面，
还有一个，我们即便是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肯定了，你还是想要拽一下，还是想要琢磨，还是想要弄踏实。还是想要个东西，够个东西，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悟，这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
就像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的。
念前一思，亘古什么无间？对，这句话你有什么疑问没有？就这个东西就是佛性，
就是空性，我们就理解空性。
你现在换个词儿，你到了心中心这里来，你就换词儿。
我下面那段还没念的这个，就是元老的那意思，就是你这么佛性。你彻底明白了才知道，哦，我原来在光，但是你总得要绕一整圈了之后才能明白。
你说的六根门头放光，跟实际上的老人说的这个六根门头放光中间还是有差距的，你只能说大概有个了解。你就像是你扒门缝看了一眼那个宝贝，你看的不真切，反正你到多少看了一点，这就是你看书的一个作用。你没有到那跟前去，你没看仔细，你没摸明白。有事儿还是粘着。那个李静啊，你的特点就是那个什么，你的特点就是你要改变知见，你要改变知见，你要多看看，再看看略论，再看看，再听听齐老师的答疑。你有事儿粘着，你粘成啥样了？你粘成啥了？34，舍离不成游山。仰山问僧，近离什么处？僧说庐山。仰山就说了，还曾游五老峰吗？僧说不曾到。仰山就说了，舍离不曾游山。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问这个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僧人说，我从庐山来，庐山有个五老峰啊，你到了五老峰没有啊？我没到。然后仰山就说，哎呀，那你这就是没有游山，没有游山。大概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绘画，就是这一段绘画。云门云，此语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词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端。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对话就很简单，就是你从什么地儿来？我从庐山来，庐山有一个五老峰，哎，就是就像是那最高峰、最宝贝的地儿。你去了那儿没有啊？我没去，没去，你这不等于白去了？你是干啥的？你是学佛的？学佛的你明心见性了吗？没明心见性，那你就不是个学佛的。这一段对话是这一段对话，后面有袁无克勤的一个那个啥，有袁无克勤的一些评论呐、评唱啊，公案就是这个公案。
这个受到的压力好大呀！明心见性，有的人一辈子死心不公，他也就是明心不了心，他就是不明心见性。
刚才呀，你说到压力大的那个。的就是说的你不舍离不曾到的，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是多数。但是明心见性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刚才不是说了八个字儿吗？说了16个字儿吗？前面的两个字儿是这个，就是向上一着，就是生前一句千声不传。后面的八个字是什么来着？
念前一思，亘古无间。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个这个在呢，难什么难啊？关键他不肯，他老想另外要个东西，好像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然后有个物可证。然后再把这个物陈给上师，你看看，你看看，我果然不懂了。他想要这个东西，那就麻烦了，那就事儿生也，那就祸害了。关键还是想要个东西，不要到他不踏实。
我要踏实，不要什么东西不东西，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太好了。
怎么样才能让我踏实呢？
那慧可就是啊，你说。
饭你今天吃了吧？黄瓜我们给你做了吧？但是，你要领的话，开个电视堂，这还不踏实啊？怎么装不起来？还不踏实？你就是不想踏实嘛？
那就是说的这个东西没离眼前呀，就是这个嘛，没离眼前呀。
不想踏实，你要踏实，怎么踏实？
就是自己又不想踏实，又想要踏实，矛盾是吗？
不是的，不是的，你那太复杂了。还有一个关于踏实的，就是那个 这个慧可吗？慧可不踏实啊，我心不安呐、啊，求师给你给我安呐、啊。啊，对对对，我这个心里头不踏实啊，你要把我这个心弄踏实啊，那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弄踏实啊。
然后他就找他的心，
嗯，
觅他的心，
嗯，
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心，
嗯，他没找到。
因为他非常确定没有一个心，
嗯，
这就
他没找到，他没找到那个不踏实的那个心，嗯，我给你安完心了，也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踏实，是你做多余不踏实的，没有另外一个东西让你踏实，
把那脑袋锤一个稀烂算了，
你就是锤个稀烂算了，这个佛性就在这儿，这个空性就在这儿，没有这个东西你不会不踏实，你不会一锤子锤的，你不会有这个不就是觉得不契入，没有佛性的作用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契入，这一直在用呢，你怎么想要另外再找呢？
我没有想要另外再找，
嗯，
我就是想让我的心很踏实，我现在他很始都在我
没有另外一个踏实，你不需要，也就是这么说吧，你不需要让他踏实，
因为我总感觉不踏实，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踏实，
有个踏实在吗？都是这么踏实的，有个踏实在吗？你要这个地方能够确信无疑了，以后那不踏实，慢慢就没了。但是你不能确定，那就好好修呗。
就是用这个笨劲拙劲呗。
当然了，当然了。
但是我上次看到我这个地方了，我还那个，他就要打我的。
你那块的东西你就别弄了，你就按照心中心的来。嗯，
所以你就好好先打清楚吧。
对，
你就不是那个部分可以。
在别人打死你之前，自己先把自己打死啊。嗯，让别人打不了你啊。
你刚才说的我好像有一点点醒悟的地方。
你看看你总是捞一个醒悟。别捞这个醒悟。本来它就是这么直接。你也能看见也能听见，你还要怎么样啊？主要是我们多余的要东西，这个是过错。
我们总是要多余的去要一个东西。
对。
我们如果不多余的去要一个东西，
你这个还是在多余的要个东西。你这个如果就是你多余的要个东西要出来了一个如果。
是的，
嗯，
我们习惯了去头上安个头，头上包个头，我们不知道咋活的。
嗯，你现在就是别让自己活，宁可自己不活，也别头上安头。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没有一个把手，你六神无主，你非得要拽住一个东西，你才能够六神有主。那你还是就是说的是，宁可六神无主，你也别拽，你也别要，你拽什么扔什么，你拽什么扔什么，在禅宗也好，在心中也好，心也好，就是这种叫法。临济宗有一句话叫。夺耕夫之牛，去积人之食，就是你那耕夫就靠这个牛才能耕地，然后他就把那个牛给他夺走，让他耕不了地。那个饿的人他就靠这个饼子能充饥呢，他正要咬到嘴里头，咔嚓就把他的饼给夺走了。去耕夫之牛，夺积人之食。
嗯，这样了之后我们就能，我们就能坚信了。
对，就让你没有把柄，没有把柄，没让你抓不到什么东西。
这说白了就是要，真的是要革我们的命的。
那肯定啦，艰辛就是革命啊。
因为我们的有个落处，有
你又在捞磨了，你又在捞磨了。
对呀、啊，不捞磨就没法活了，这
你就没法活吧？
啊，就是无始以来都是这么。
你就没法，你现在就没法活这样，你就是要这样，你得啃，你得啃。
我得愿意这样子。
对。
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是农活的惯性，我现在要把它翻过来。
你不用，你以后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旧事，你啥旧事也不要。你为什么要旧事呢？就只管扔。不要就是不要得一个结论，
就是扔到你所有能扔的全部扔光了才。
你这还是打妄想，你就只管扔就是了，不管扔到啥时候。
那为什么我说的就都是多余的，你说的就是好好的呢？
我说的也是多余的，你先说多余的，我才说多余的，你不说多余的，我也没多余的。
我急什么？才不急、啊，我急。那个不踏实就是踏实。
那个踏实就是踏实，你们三个搭上姿势，你们合起伙来还能肯定能把我搞定，就看你们愿不愿意。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
嗯、
他说的牛老师的意思说，你那个不搞定，他就是佛性，他就是海印放光。你何必还要再找一个搞定呢？
我是的，你打住，我跟你打的同时，我就想着怎么样的吵。
不要多余。
怎么样的？
好好的定。
我是卖力的，
怎么样的啥？怎么样的啥？我听听，你要怎么样的？
一方面我又老是打坐，一方面我又总想着，但是怎么样快点？
啊、你要是打坐打得多了，你这个怎么样快点这个东西就会消停。在我们这儿，你要是想快点这个，你必须得把怎么样快点这种的心态给它扔开。
它这个都是看起来极为矛盾的东西。
那是啊。就是极为矛盾的东西。你树立了这个目标，然后你就扔下这个目标，只管走。 你不许再着急的去要这个目标、
嗯、
你越着急的要这个目标你就越耽误你走。
瓜熟蒂落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对，你这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许想这个瓜。这一块的用功诀窍你就看那个达摩血脉论跟传心法要就说的很多。还有一个简单的，有一个简单的诀窍你可以看一看。
嗯，
你到网上去查一查，有一个信心名特别的简单，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第一句是至道无难，唯显浅则；第二句是淡漠憎爱，动然明白。他写的很通俗。
信心名是不是？
嗯，信心名是那个三祖僧璨、嗯、给那个禅宗的三祖僧璨、嗯嗯嗯嗯、咱们二祖的是悟心名。
哦，我知道，原来我听达达法师讲过，他们都背那个。
嗯。
因为他很便于证悟的嘛。
心清明那个就是自古以来用的就比较那个。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你在这想，哎，这个对呀、啊、那个错呀、啊、完了完了完了。就是你这个功夫就错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我自己认为这就是佛法的微妙之处。
你看你这是才有是非，你又弄了一个微妙、
嗯、
你看。
嗯、
怎么把我这个。
装傻。
把我这个。
装傻。装傻嘛。
嗯、装傻就如痴如呆。
嗯，还有一个，
我那个原来的那个思维方式，把它彻底的搞死。
还有一个，你还是用了旧式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下了座那一会儿没什么想的那个东西，就那个东西把它延长。刚下座那一会儿，
刚下座的那一会儿，我是最后，我每次都做了一个起坐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用它、
嗯。你就那起坐了，起来了，然后出来了，吃饭了，就那时候一点都不多事儿。过了一会儿吃完了饭了，再过一会儿的事儿越来越多，越到晚上事儿越多，以前翻的东西都出来了，刚下座那一会儿可消停了。
嗯，消停了，第一会手就手都就是僵了。
嗯，那就是啊，手僵了你也不会想这些了。
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嗯。
它有点点不是绝对的高难度，但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这个动作坚持不了几秒钟或者一分半分钟，就把你的体力耗光了，然后你就只能由着身子往哪倒了，你都没有能力去把控它。这种状态就是把你分别连累的，它都起不来。就是
那个手疼可以直接的调你的心，你的心懒得去打计较了，懒得去打妄想了，累得慌。是，
就手疼也，我们解手印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是吧？
嗯，
就是把你疼的，你的分别念没力气动了。
嗯，你现在又有力气动了，你现在正在分别。
啊、
嗯，
吃
那你现在就不分别，这就是修行，打坐容易促进、这个。
我怎么样又不分别？我又
去掉怎么样？
小林，你帮帮我。
啊，不要考虑那个，不要考虑要达到一个结果，你就只管不分别嘛，当个傻子就不分别啊。你讲吧，你讲了，但是我们都是这种的怼的嘛，你能接受就行。
我要习惯呢，因为新东西就是这种方式建议学人呢，你都不接受他的方式，如何呈现那个果实呢？
哪有什么果实不果实的，
那个
不在这些吧。
那个果实就是让你非常确定那个。
死心塌地吧，死心塌地，有问题了就讲，没有问题就没必要讲。
是打七的，打七的，对对对。信心明，知道无难，唯显浅则；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顺尾相争，是为心病。
随僧璨大师，自道无难，唯显浅则；淡漠憎爱，动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唯顺相争，是为心病。就完了吗？
后面还有，大概就这个简单吧。
那还
其中的四句经常念叨都好。
自道无难，唯显浅则，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是您、
就这四句经常念叨。
我觉得这个。
你看过这个、
啊、我听过，但是我没有认真学习过。
这个不是认真学习的事儿，你认真学习了就属于检测了，你就念叨就行。
那解释一下吧。
做到哪
解释哪一句？
就这总共也就没几句啊。
后面还有呢，还有。你看得懂哪一句你就经常念叨。不多于解释了，一多于事儿生讲就事儿多多了。
字面的意思很简单，只是最了当的东西怎么解释，这前面自己也不明白，字面的意思不懂啊。
自道无难。字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字嘛，
不是，是那个达到的意思。
哦，达到的意思啊。
哦，至道无难。
唯显浅则就是不能浅则。
啊。
你怎么样才能到达那个道呢？那个道的终极的地方呢？
嗯、
就是不能浅则就能到了。
对。
那浅则是什么？就是分别。
对。
你不分别就到了。
对。
啊，他写错了，他的意思就是悟道无难，不是智道无难。
他是不是更正了？你看，
不是。
你看呢，他这样子发过来的。
悟道无难啊，他是解释，古人没有这个悟字，古人就是智。
智道无难，别人。
简责的意思就是你去分别，你去判断。
对。是的。
就是要把这个分别判断的这个去掉，他就能到了。
对。
你一定要是分别判断。
这东西你还要再解释吗？
啊，好的。淡漠真爱动然明白，就是你不要有你自己的好啊悟啊，
也不用解释吧。
嗯，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说，就像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种那种感觉。
啊，对，你见线这个地方上要见得准啊，啊，又误会了，那就差别就大了。
欲得现前，莫存顺逆。不存顺逆的意思就是不要，就是还是不能有简折，是不是？
对，
可以这样说。
说的太好了。你今天说了，他今天说了一句话有点靠谱，但是他一点，他说要那个圆满，我说那你吃饭是圆满不圆满，他说吃饭没什么圆满不圆满。
圆融。
啊，圆融啊，对。
吃饭就吃饭，啥圆融不圆融。
哎呀，就是这句话最好了，对呀、啊、啥东西比吃饭大，啥东西跟吃饭不一样啊。
唯利相争，是唯心病。
你看他一点都不注意这些东西。
我知道，
一点都不注意。
我听懂了，我知道了。就是就像我以前总是喜欢去分别，那分别练就是一刻也不得消停，就生怕让他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就是要尽量让他不要去，因为我先前还在什么圆融不圆融啊，然后你这意思就是真是多余，真是放狗屁。
嗯，
都是干屎绝。
你那个踏实不踏实也是干屎绝。
那个不踏实本身就是踏实，这也是多余的。
你这个问题也是多余的，
就想要个踏实也是多余的。
我就是说对，也还是多余。
嗯，那就不能开口了。
开口不开口还是多余。
什么不多余呢？
有什么多余不多余的？就跟你吃饭一样。
有什么是不多余的呢？
你不要再考虑多余不多余的了。
嗯，你考虑它就又是一个多余。
又多余了一次。我们就是行，我们心中心的关照是。
你看这个是不是他让
你说的？心中心的关照是行，他并不是就是让你在这检责哪一个是对的，他就是让你实行，就是你现前就不考虑了，你现在就不考虑了。有的时候齐老师讲关照，人家问齐老师什么是关照，人家说了一堆，齐老师说那你别关照了。他并不是说的是去贪嗔痴慢疑流浪了，他的意思是你现在既然研究关照，你现在就把这个关照扔下，这就是关照。它是一种实行，它不是一种研究，并不是选择一种什么道路。你现在已经站在道上了，反正你到我这儿拿什么东西我都给你扔。
他现在还没到道上，他正在知道。
谁说他不在道上啊？你咋不在道上啊？你现在在要东西就是多余的，不在道上，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就在道上了，
你又还是在总结，
那怎么把它彻底的斩断？
啥呀？什么人？
他又急了，
嗯、
替我急了。
没问题。
那就这么说吧，你说后面的尾巴怎么斩断？就这么，别管它尾巴不尾巴了。实在不行，咱就留着它。
我就总想从道理上把它整，就是。
那不是的，你这个地方你不彻底的明心见性，你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真正的圆通的。
就是我总。
你现在这个道理这儿整不明白，你就必须得搁到这儿。不要整了、
就是、
等你妄想执着的松动了，道理才会明白。
哦，就我总想从道理上把它理解得很深刻，但是这是妄想。
对，
这是多余的。
嗯、对，嗯，你现在就是说的，你这个最根本的那一点通了以后，它就道理就通了，要不然你不可能。我们要道理都通了，我们还修啥呀？在这儿呢，这个在这儿呢，但是对。凉了，搁这儿吧。他刚才到这儿了，都搁这儿了。
这废话，
你又废了一次的话。啊，没事，
这是全文哦，还不少哦。
嗯，
那我就不全部看了，因为这个
可以。对，是的，费眼睛还是次要的。你看着觉得那个，他其中有一些话是非常非常通俗的，其中记住随便记住几句话对修行都有帮助。就是说的是没办法接人，他就不接人嘛，也没关系。关键还是子子眼证，还是关键是开悟。
就开悟了之后，你还想去找个地方修的嘛？
啊，那个不重要，关键是开悟。
开悟也不是一了百了的呀，你后面要做的是多的呢。
你这就是对开悟的误解。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并不是只有这一种答案。如果开悟以后做的事多着呢，只有这一种答案，这就是有相。你看着他做的事多着呢，他那是从来都没做过事儿。元一老人都没说过开悟的事儿，他做什么事儿啊？我们也没做事儿，你也没有做事儿，
这多好啊，这你也没有思想负担了。
这些好这么好的方案，我们汉地的禅宗都流传了1000多年了，累积了这么多高有这个很大智慧的人的这些机构问答，但是呢好像很少在哪个地方可以好好学哈。
你这些东西的问答它并不是靠你有劲儿的用劲的力量去学的，所有的这些在场的听众也是的，有的在修千座内，他对这些公案啊，他看着心里很痒痒，想用劲儿学公案，这个东西跟你学教理完全不一样，不是你用劲儿能够学得了的。你有浑身的力量你也学不了它。这个地方就是跟什么结合，跟你那个妄想执着，你妄想执着松动，你妄想执着歇定了，这公案一下子就会了。你妄想执着不松动，你再用劲儿也用不上劲儿。啊，对对对。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公案呢？
修行人啊。
那研究经教的不算修行人哈。
不算，他只是在研究地图，他还没有上路啊。
通过这些公案得学习。
验证你的见解是对或者不对，看看你还有没有疑处。你可能觉得你没问题了，也就是你的心里，刚才你最早的时候你说你心里确定了，也可能你确定错了，来试试。看看你确定的对不对，跟祖师大德合不合。你可能是确定了，你到时候拿个公案来试试。
我觉得那这样看起来学习公案的起点也很高啊。
有的又很低啊，有的高有的低，各不一样的。有的他就是平常的问答，学人问了然后祖师答了，他来打消你妄想的。有的是打消你妄想的，就是帮助你减轻妄想执着的。有的是帮你校正见解的，对于实修的人才有帮助。
就是研究教育。
刚才有个人说了，为什么不是净瓶？胡麒麟，你现在有没有继续的打新中心？我想问问你打了多少座了？你怎么现在问的问题还是不着边儿啊？你现在做了没有啊？你现在做了没有？我天天也见不着你，你在不在深圳呢？咋回事啊？你问他们，百座内的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公案呢？百座内连祖师的书都不许看，你怎么叫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公案呢？你百座内你好好的修百座，别间断，这就行了，就谢天谢地了。你用这个心态用那个心态，你太拿捏了，你反倒不容易把百座做下来。百座内用什么样的心态学习公案呢？有一句话适合百座内用什么样的心态学习公案，有一句话叫绝学无为贤道人，你用这句话去学吧，我看看你咋学。就熏着不求甚解，就憋死你噎死你可以吧。嗯，你咋那么好学呢？这百座内就要学，一般来说是百座内以前都是不提倡看的。他不是他的原来的那一套，就是原来的那一套头大。他原来的那套主要是太绕弯子了，太绕弯子了。你要是
是的呀，
那你赶快扔吧，扔吧。河北保定有没有厉害的师傅？行吧，你真厉害。没有这种说法吧？河北不是张立刚吗？张立刚在河北吗？石家庄。保定我不清楚，哎，不知道。你有事儿你找齐老师问呗。齐老师不是每天都有问答吗？你还不配学公案。嗯，陈师兄啊，公案就不是学的。谁要是想要学一个东西他都不配学公案。公案就是得绝学无为贤道人这种人学。那哪是学的呀，你学是学不来的，不是你有为的法有劲儿能够用得上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说的是净瓶是着相了。那你说的是啥？他明明又是个净瓶，但是你一说就着相了，你到底说的是啥？没办法使劲儿，你在这上你使不上劲儿。
他不如一脚踢翻他。
那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个学法就变味儿了，不是还不如一脚踢翻他。他是怎么搁在你心里成了个东西的？他啥时候搁在你心里成了个东西了？听说有一个什么是出家人，我不太清楚。李静啊，你要有自己的眼呀、啊！你这是跟齐老师学呗？就是我是首座啊。他那个时候华林说了，我是首座，我天居首座，点座如何得住持啊？你要是想要住持的话，我首座，我的官比他大，我首座，你不让我首座去住持，你怎么让点座去做住持啊？司马头陀在湖南，说，哎呀，我在湖南找了一个好地儿，这个好山叫大伟，这个将来这个大伟这个山上能够出1500个善知识。百丈说，那我过去吧，你看看我能过去住吗？百丈一听，百丈高兴了，百丈说，我过去住吧，那这个地儿能出1500个人善知识，那我去那儿吧，我去那个伟山吧。头陀说，你不行啊，非和尚所居啊。为什么呀？和尚是古人，彼是肉山。社居徒步迎迁，你是骨头的人，他是那个肉山，你要是在那住，你的弟子就不会超过1000人。
白章说，那你看我的这些学下面的这个众弟子中有没有人能住得呀？佛陀说，等到我好好的看啊。然后呢，华林觉是首座，白章就令侍者说请过来了，说你看看华林觉行不行啊，这个头陀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司马头陀就说，华林觉啊，你那个你咳嗽一声，你走两步，然后他咳嗽一声走两步，头头说，哎呀这人不行。百丈又把那个尾山叫过来了，嗯，尾山是点座，然后头头一看，哎呀这个人就是尾山的主人，就是林勇，林勇这个人就适合住。然后那个百丈就赶快把这个人招进来，说了，哎，以后的话你要去那儿把那个百丈啊给哄开。然后那点座就不高兴了，首座就不高兴了，首座说，我是上首啊，我比他官大，为什么他能去住持啊？白丈说的，你要是能够下一转语，那就许你住持。然后指着这个净瓶，这不得换作他是净瓶，你叫他是什么呀？那首座就说了，那个上首那个下什么的那个叫什么华林，华林就说了，那你也不能换他是木头的爵呀、啊，不换作净瓶，你应该叫他什么？那你也不能叫他木头爵啊。然后白丈就问林勇，哎，这个不能叫他是净瓶，你叫他是什么呀？林勇把这个瓶一踢倒就走了。白丈说了，你看看你这个首座，你输给了这个林勇了吧。然后林勇就住了，这个林勇也挺倒霉的，五七载。
怎么倒霉的？他不是可以去住那个山吗？
那个山悬崖峭壁，我的妈呀，没有人烟啊，天天就是猿啊猴啊。然后他在那吃野果子，在那住了七八年，五六年七八年，根本都没有人来找他。那司马头陀明明说的是这个山上可以出1500个人善知识，但是他住了好多年都连个人烟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怎么回事啊，我本来是想在这儿来接一方人的，有利于人的，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了，我干啥呀，我干脆我走吧。结果就往下走，准备离开这个地儿，到了山口碰见虎蛇狼豹全卧在路口，卧在那儿呢。哎，他说的，你们这些野兽你们不用拦我，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你们就散，我要是没有缘你们吃了我散了，你们吃了我算了，我就在这儿，你们也不用在这儿拦我，我也不跑，咱们既然见面了咱也不跑，我要是跟这个山有缘你们就都散，我要是跟这个山没缘那你就随便你们吃了我吧，今天咱都相见了，反正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跑啥跑，我跑也跑不出去，要是有缘你们就散，没缘你就吃了我。结果说完了之后，这些虎狼蛇豹全都散了，他只好又回去了，他只好又回到那庵里头继续住。再过了一年，嗯，哎，来了个人，一说可相气，后来慢慢的人就多了，就出了1500人善知识。现在这个地儿也可有名啊，在湖南尾山呐、啊，尾山现在成了一个旅游场所了。尾山有个密印寺，现在还在里头，可能还有尾山仰山的塔，我还没去过呢。这就是尾山下面又出了个仰山，仰山就是在尾山上承接他的教诲，尾山就是从百丈那儿出来的，百丈那个地方就是在江西吧，应该是在江西宜春，两地儿离得都不远。
前面的那些蛇呀，那些老虎啊，其实都是护法，是不是挡着他去的？
嗯，这是你自己的遐想，反正是结果就是这种结果。
这些人怎么这么潇洒呢？修行真的是太……这得道之人真的是，
你说他潇洒他潇洒，你要说他不潇洒吧，那分分钟就可能被野狼虎豹吃了啊，他说你随便吃吧，
那吃他自己内心无恐惧啊，
那有恐惧他也躲不过去啊，问题是、啊、
哦，他逃就显得太狼狈了哈，而且还不
逃，对，我看着逃也不一定能跑得掉。那个师兄说，虎狼说，算了算了，你也不好吃，不吃你了。
这一大节是都快烧完了呀！
虎狼、虎豹、狼虫来听法的吧？听什么法呀？听什么法呀？广州有个观孝寺，只见宰相种的树，我不知道。你魏宇啊，你说虎狼来听法的，千万不能跑。你去给人家说个法，你别说虎狼来听法了，你千万不能跑。你是个人，你普通的人去给他说法看看，看他跑不跑？谁听你说法呀？有人听你说法吗？你说个什么法呀？裴修是谁的弟子？裴修他有两个师父，一个师父是黄渤断际， 他写了一个东西给黄渤断气，黄渤断气把他的书如往那儿，把他写的那个书往旁边一放，说这个是什么？他回答不上来，黄渤说了他一顿，但是裴修很服他，裴修是黄渤的弟子嘛，禅心法要就是裴修整理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裴修还护持那个归峰宗密，他还护持归峰宗密，归峰宗密的东西也是他整的，他给归峰宗密的东西写过去。归峰宗密呢，他在禅宗里面师从的是菏泽神会，另外一个他对华严宗也多有一些论述，所以他也同时是华严宗的祖师。归峰宗密，归峰宗密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个是如果能够做到这儿，可以天上天下随意寄托，就那个人，归峰宗密。裴修同时是他们两个的弟子，应该是黄渤禅师圆寂了以后，他师从的归峰宗密，我记得是这样。是黄渤，
前面那个公安里面，那个伟山就是百丈的弟子伟山嘛，伟山就跑到那个伟山，
伟山那个山上去，
哎，去等着别人来向他求法，
对对，
就等了六七年了，都没一个人毛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在那里继续，孩子的那个阿弥打坐再等，等了一年多，才来一个人，
对，
然后才慢慢陆陆续续再来人，
对。
他也不主动去，他就在那里修他的法，打他的坐，就在那里等，就像达摩祖师面壁
啊，对对对对对，
他的土地一样
啊，对对，他不攀援，他不攀援啊，他不去攀援，但是他也没有聚缘嘛。
他出去找徒弟，就是属于攀援了吗？
他怎么叫出去找徒弟啊？
出去找徒弟，其实那个达摩祖师不是也是吗？他变一个兔子去接引晨光的吗？那电视里这样演的？
那是电视里那样演的。人家要是找我说让我来学佛，我都不学，我觉得这人可能是骗子，我必须要自己找。
其实
他找我，我肯定认为他是骗子。
其实本质上，虽然显现上是徒弟在找上师嘛，本质上是上师在找徒弟。那徒弟
谁说的？
那徒弟都是个瞎眼睛。
谁说的？那佛是找众生的呀。
都是个瞎眼睛的，他能找到个啥？他要睁开眼睛看。
不是的，不是的，他就是他有解脱的需求的话，他碰到问题了，他会碰到善知识的。他就会碰到师傅啊，他正好这个问题了，他拿着这个问题到别的那儿试都不行，到这个明眼人这，这个明眼人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呀。
那他们因为解决了，所以就拜为上师了。
对对对，是啊，当然了，
就这么简单就拜了，他都不需要观察多少年呢。
你那个根本都不是真正的上师的意思，上师的意思就是他让你开悟了，他把你的根本疑惑给解决了，这个人就是根本上师啊。
他虽然只有一个问题，但这一个问题太有质量。
当然了，你生生世世修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解决了也就没问题了嘛。
就是他本身这个徒弟也已经都到了那么高的高度了。
你说的是高度或者高度，他就到了，就是到了这个关键点了吧？你别，对对对，
对，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一个是到了这个点他就问了，还有一个情况下的，他知道他是个善知识，他在他下头熏陶着，然后到了这个点，然后也解决了，那是后话了。
就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吧，不是？
对对对，楞严经翻译的宰相就是那个翻译的叫房荣嘛。你们都见性没？你怎么还没见性？我怎么还没见性？你的前头那你都不考虑见性的事儿，你看着天天看着这个师兄不好，那个师兄不好，也没有你入眼的人。你现在开始考虑了，你就可以加坐啊，可以加坐，还是要看看齐老师的开示，改变之见。着急啊，着急！我都不知道你千座内在干啥。这本来是千座内就可以承办的事儿，千座内就应该从一个不学佛的人到学佛的人，一直到明心见性，乃至于明心见性的痕迹也扫干净，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千座内完成。谁知道你是咋整的？你千座后才考虑见性，修这个人修了一段时间消失了。我说哎呀妈呀，幸亏他再也不找我了，我都消定了。千座后突然蹦出来说他没见性，着急啊。多打坐，多问齐老师，你要见什么叫见性啊？多问问齐老师吧，多问老师去吧，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语言的问题。反正你要改知见，你主要的修行方法是改知见，理性，你主要就是改知见，你那种习惯性的知见，习惯性的对于对和错，对于凡和圣的那种知见，你要改的是这个东西。
反正也就心也死了嘛，就打坐嘛，不需要这么。追顶似的怎么样了？需要了哈。
你打坐了之后，你没有这个劲儿去追顶。心中心法的坐下，心中心有那个追顶的那个力量，都用来持咒了。
不是让你追顶的去持咒，是让你结着手印，然后去有个咒可持，这已经都是很费劲了。你下了座就追追不了了，就消停了。下座主要是放下，主要是歇，
就把你个折腾的也没力气折腾
了。啊，对，懒得去折腾了。嗯，打妄想打不起来，打妄想累得慌，说话累得慌，在那思维抉择累得慌。
因为反思就是中年人很发达嘛，他不得消停嘛。现在用个方式折磨。
那你现在先消停一秒。嗯，就现在这样，多试着这样提醒自己，硬的硬就是非常生硬的去提醒自己，这就叫关照。有一种非常生硬的方法，就是直接喊一个断。师兄问：“这打气呢，你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呢？”他不太了解心中心，还不太了解的，他是属于是没有心中心的教研这一类的，没怎么看。吴麒麟，你现在开始做了没有啊？有空见见面，喝喝茶，聊聊嘛。